这里呢，我们先说哈，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哈在被瑟瑟的摸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概念是性唤起，就是说其实抚摸哈，就是摸一摸哈，瑟瑟的摸，不管你怎么摸，它其实是很直接的一个性唤起的行为，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性兴奋的状态。然后，那我们的性兴奋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性兴奋就是，我们生殖器充血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血液哈都是流向了我们的生殖器区域，然后而且我们的血管会微微扩张，会帮助血液流到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区域。然后女生呢，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这个阴蒂啊、阴唇啊，它就会充血肿胀，会变得非常敏感。但男生呢，他的阴茎呢就会在这个血液流过去之后呢，他就会硬起来。所以说哈，这里插一个，就是男生会非常关心的硬度问题，就说为什么你的丁丁啊，有的时候就算硬起来了，它也比较软，其实是因为哈，在生理的层面，就是你的丁丁的充血状态它不够充分，所以呢，就是可能它尽管它立起来了，但是呢，可能摸起来还会比较软软的感觉哈。这种情况呢，在抽烟和喝酒的人身上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你那种老烟枪哈、老酒鬼，就是太久了，喝了很多年的那种。因为，尼古丁和酒精的这类物质，它会让我们的血管变细，就是长时间作用之后，你的血管会变细，从而影响到这个血液流动。好，这里肯定会有人问我说，那我要怎么办哈？这没救了，也不是哈，就最好的办法哈，就是怎么样增加这个流动啊，血液流动量哈。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哈，就是运动，真的，这个是最直接、最低价、最便宜的方式。那我再说一下哈，就是这个东西哈，这个理论哈是非常非常简单化之后的一个事情，就它中间可能会有很多复杂的其他的因素哈，但咱们都不考虑，我们就是最粗略的、最简单的讲一下到底为什么。那我们的性欲起来之后，我们性兴奋之后，这个感觉来自哪里？其实是大脑在控制的，就是关于我们的性反应哈，就是由大脑的神经控制的。然后呢，这个里面就给大家上两个小小的概念哈，一个是叫做，就是有两个神经，我们比较清楚的，一个叫做交感神经，一个叫做副交感神经。然后大家不用想很多哈，这个不要看到单词，就不要看到这个觉得很紧张，就是交感神经呢，它是负责让我们保持清醒紧张的一个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呢，是能够让我们放松的一个系统，所以说呢，就是一个是负责让你焦虑的，一个是负责让你放松的。然后在我们很多年哈，就是在很多关于性的研究下呢，就是我们对于性唤起的这个认知哈，就是很多专家都觉得我们性唤起是来自于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你放松的时候，诶，你会更能感觉到一种性唤起的状态，你会更想做爱，你会更有性欲。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对于女生，尤其是有一部分女生哈，包括我自己来说呢，这个感觉不太像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在非常放松的情况下哈，可能不一定会能达到很好的性唤起状态。那为什么呢？就是其实说哈，这个结论哈，这个研究的结论，它其实是基于大量的男性的性唤起研究而得出的。因为呢，就是研究很发现哈，就是如果这个交感就是交感神经，就是如果说这个紧张啊、清醒啊这种状态影响男生的话，他的阴茎会慢慢的松下来，就是会变得柔软，会变软一点。所以说，在这种，也就是说哈，男生在紧张清醒的状态下呢，他其实不容易硬起来，就他不太容易硬起来。但是呢，之前呢，就是很多研究也发现哈，就是说在我们的性兴奋的过程中哈，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就是会被激活。副交感神经就是掌控着我们这个就是放松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因为它被激活了， 所以很多研究就觉得做爱的时候啊，就是要舒服一点，就是要完全放松下来，对吧？然后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完全身心放松哈。所以我们可能才会就是感觉到这个性兴奋哈。这个情况呢，其实对男性来说会比女性更有效果。其实呢，就是在给女生做了很多的这种研究调查之后发现哈，就是在女性的性唤起过程中呢，我们不是说单独依靠副交感神经或者是交感神经，而是我们的性唤起过程中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是同时激活的。也就是说，对我们女性来说，我们在性唤起的过程中同时存在放松和紧张两种情绪。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人研究了哈，就有人研究了一下，发现就是，当我们的就是主要控制我们紧张焦虑的这个神经，它被激活的时候呢，它反而能够帮助提升我们的性唤起状态。就比如说哈，就增加，就是比如说哈，它能做到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生殖器的血流量。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会让我们的就是生殖器部位充血更充分，然后可以增强我们对于一些情色线索的关注。也就是说，你会更加注意到一些色色的，让你更欲求不满或者感觉更想要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它会减少我们的肠胃蠕动，也就是说呢，它会基本上尝试着就是让你身体里面工作的血液都流到你的生殖器去，然后就会让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有感觉。同时呢，就是这个控制紧张焦虑的这个神经呢，它还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但是哈。也有一个研究就说，就是，但是哈，这个东西它不是说越高越好，也不是说越低越好，它更像是一个就是掌控了一个刚刚好的一个度。也就是说当有研究说哈，就是当女性处于一个中度焦虑的状态下，那生殖器的这个性唤起状态是最佳的。也就是说，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我们太放松了，就是太放松了，我们就会像咸鱼一样，什么都感觉不到，就是你会很难有这种唤起的状态了，因为你太放松了，就睡着了这种感觉。但是呢，如果你太紧张了，就是你太紧张、太害怕、太清醒了，就是我们依然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说，就是我们的紧张感、我们的焦虑感，它其实是应该处在一个中间值的水平线上，然后它可以让你的就是放松的神经跟你的焦虑神经两个互相作用，从而达到一个完美的性唤起状态。所以说哈，就是这个理论哈，这个理论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男性的性唤起跟女性的性唤起其实不太一样，男性其实是需要放松下来，以放松为主，但是女性是我们需要放松，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能让我们保持一个小小的焦虑状态或者小小的紧张状态，我们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性唤起状态，就是性唤起的程度。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女性的性唤起会比较的复杂一点。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之后会利用，就是会用到我们的这个抚摸的这个方式里面哈。所以说，就是之后我希望大家能稍微记住一丢丢。然后关于这个理论，其实我自己的那个付费课程里面也有教过，就是教大家如何用这种方式，然后尤其是女生啊，该如何就是用这种方式让自己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高潮。因为其实女生的话，女生高潮不仅仅是生理的嘛，我们是心理加生理的两种方式。然后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跟女生的这种高潮是有相关的。然后包括就我的课程现在还有大概出到19期吧，现在因为出太多了，然后每期都是这样1个小时的干货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看一下置顶信息，然后加我微信咨询一下。然后第二部分，我们再说一下认知层面，这个非常短哈，就是认知层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生理的反应，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关于认知层面哈，就是我们对于做爱这件事情的认知，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化背景、媒体 然后看的电影，然后我们的传统文化啦，我们对于性的教育啦、法律啦、宗教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哈。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理论，叫性脚本。脚本呢，就是啊，它是一本书哈，就写的还挺厚的，就是，但是它这个里面提出了一个理论，叫性脚本。脚本哈，为什么说用脚本哈？脚本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的概念化的一种指代。也就是说哈，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个行为发生，那在这种社会生活的这种层面下，就需要达到三个不同层面上的，类似于形成就是一个固定化框架模式的东西。就三，这三个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文化情景、人际和心理，总共是这三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们说的好玩一点哈，就比如说霸总哈，我们说一个霸总剧，对吧？然后秘书就特别可爱，然后他小白兔子，然后总是在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那帅气的老板会出来帮他解决问题，然后老。就是霸总觉得，哎呀，这个什么都不会做的秘书真的好可爱呀。然后这个秘书觉得，什么都会做的老板真的好牛逼呀。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假设说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类型的剧，包括比如说你可能去菜场买菜，对吧？大家说的是这个。可能你在坐车的时候，车上的广告打的是这个。然后再比如说你平时刷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这个。然后，那恰好可能有一天，对吧？你当了总裁秘书，然后你觉得，哎，总裁很帅，我想要追他。这个时候，你身边之前所经历的所有的信息，好像都在暗示你，就是你只要变成这个非常可爱、什么都不会做的小白兔，对吧？这样霸总就会出现替你解决。于是你决定这么做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认知最终变成了行为。这个例子我知道它非常非常的不靠谱哈，就是在真正实际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拿钱不干活，第一个被开除的就是你啊，所以大家不要去尝试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就是在做爱层面上，就是这个仅仅是一个例子，但是在实际的做爱的情景中呢，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的脚本是好还是坏的，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影响我们的。它肯定不仅仅是像这种，就是你看的剧啊，对不对？它还有你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你刷的视频，你看的新闻报道，你所处的当下社会周围的所有信息，它其实都在影响我们对于做爱到底要干什么，就是这一块的一个期待。那只有当可能我们遇到一些和我们预期严重不符的情况的时候，让我们才会意识到。啊，那我之前做的是不是就是一直做的都不太对呀？是不是？那我是不是应该试试一个更好的呢？就只有在发现说啊，我好像真的做的不对的时候，你才会想到说啊，那我是不是要改一改，试试新的东西了？那在性脚本里哈，就不是说它一定不好，而是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为了一些更好的体验，为了更好的这种情感交流啊，等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哈，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小小的去打破一些原来既定的框架，比如说可能我们会觉得啊，传统做爱嘛，对吧？就是应该男的出力，女的躺着就好了之类的。那也许我们可以就是把主动改为被动啊，把被动改为主动，对吧？甚至可能我们传统上认为啊，做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比如说先洗澡，然后再做什么，再摸一摸，然后我们再去做爱，对吧？但其实这个流程没有任何人规定你，它只是一种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东西。就是包括说你去跟对方接吻，你去干什么？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只要对吧？只要我，比如说我如果跟对方亲了，对吧？如果我们接吻了啊，或者说我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性张力、性吸引力了，我们就一定会做爱，或者说这个一定就是喜欢啊，我们接吻了就一定是告白。其实这些它都算是一种脚本，就是它仅仅是一种我们身边影响我们所产生的一种认知，但是它至于它是不是对你有没有益的，对吧？到底是好是坏啊？是不是真的？这个可能很难去说。如果说我们带着一丢丢的怀疑的态度去看待这些，其实它可以帮助你打开一些新的思路去创新。我这个只仅仅是说的是性爱过程中哈，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们稍微带一点点批判或者带一点点小小的怀疑，那可能就会说，以前对吧，我们洗澡就是做爱之前，我们可能都要洗澡，都要洗得特别干净。那这次咱们要不要直接在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大家就一起 起，就是在一起洗的时候就做一点涩涩的事情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开拓一些新的思路哈。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参考，它不是说就是你一定要批判你身边所有的事情，不是的哈，仅仅是帮你就是打开一点点思路。那 OK 啊，那之后那结合上面的两点哈，这里再插一句，就是说其实哈，如果你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做爱的时候要干什么，就我觉得好像按部就班的，但是我想去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又做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种时候可能认识一点新的人是比较有好处的，比如说你需要一些就是新的团体啊，新的人帮你去开拓一些眼界，就是你得破壁了，你才有信息交流，对不对？然后也就是说你需要突破你现在的一些社交圈了，就是你的现在的信息来源可能已经就是到了一个节点上了，他没有办法再给你提供更多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说，我要打破现在的信息壁，然后我要去拓展一些我的交友圈，认识一些新的人，对吧？然后这样的时候，新的信息那才会进来。所以这也是哈，这也是我开社群的一个原因之一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跟不同的人去交流，包括男的、女的，对吧？年纪大一点点的，年纪小一点点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处于世界各地的人，就大家在一起之后，聊天的时候才会给你带来很新的观点、很新的想法、全新的视角嘛。那我们上面说的这两个东西哈，到底怎么样用到我们的伏魔技巧里面？从这两个点里面哈，我们该如何去通过抚摸就是唤起对方哈？我把它稍微总结了一下，就是其实核心观点是两点，一个呢就是先让对方放松，对吧？然后再配合一些轻度的刺激，也就是说其实是先激活对方的副交感神经，然后再激活对方的交感神经。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你需要突破常规的对于抚摸的期待，这个就是性脚本的概念。而同时，当你突破的时候呢，你也能稍微的激活一些交感神经哈，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其实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呢，总体来说哈，就是大的前提还是要稍微的放松一点，你不能说是我一个重度焦虑的状态下去做这个抚摸，那肯定摸不出来什么东西的啊。然后我们从部位上讲，到底该怎么摸哈？